大家好啊，欢迎来到研究生解忧杂货店。今天我们来回答一下研究生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啊。首先来看一下问题一：水岛，最后那一个系统实现很重要吗？我一直在缝模块、抽工作呀，但我老师最近一直催我的系统设计，我觉得这部分盲审老师也看不见，就想糊弄一下，我该怎么跟老师说呢？我只知道啊，我敢说吧，不说我知道，我敢说知网上。90%，甚至可以大胆一点，95%，甚至你也可以再大胆一点，99%，就是硕士论文的最后一章，就是说做系统的，就是不是纯做系统啊，只是说在最后一章轻描，那个叫什么轻描淡写的，对吧？加了个系统进去的这样的个论文里面的这个系统啊，100%都是假的，只是说假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呢可能就是假到了就几张图片，对不对？你自己去这一个搜嘛，会有一些图片。它的这个网页链接啊，什么模块全都是给你拼凑好的，链接你去改，模块啊组件你去改，就是你改改名字，页面其实都是那样的一个页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去找这个，对吧？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哎，去找这种人帮你写个，或者说你自己搞个前端页面，对不对？静态的页面，就是我不说你这样去做，我是说知网上的绝大多数论文的系统都是这样的，就正儿八经的能够。啊，有前后端的，有什么什么样的界面的，真能够操作点进去，真的能够达到他的那个需求的，少之又少。你不信的话，你自己可以去尝试去复现几个，或者说尝试去那个。你真的去细究的话，绝大多数人的系统问题都很大。当然了，你也细究不出来呀，因为就几张静态图片，你都能搞错的话，都能搞得跟这个武大杨某元论文一样的话，那你这，对吧？即使你看嘛，就武大杨某元论文，即使真的就搞成了这样，请问又有什么下场吗？又有什么后果吗？对吧？明摆在这里给你看的呀。当然，你搞不到那种程度，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论文，我相信你会用心，就是你不会出现那种问题。那你说这个实现很重要吗？就是这东西就得去看你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去读这个研，去怎么样的？你是想紧毕业吗？那些这样的论文，他们成功录用到上传到知网了，并且他们成功毕业了，还说想去真把这个系统实现，还说想怎么怎么样？这东西是你们自己个人的选择，我绝不拦着。但是在我这里。我反复强调，现在开始有些同学来抨击我说什么学术不在学术造假。我在这里反复强调，包括我们一贯的宗旨是什么，对吧？弹幕评论区打出来，严厉抵制、严厉打击学术不断学术造假，对吧？对于那些学术不断学术造假的这种同学，靠这个研毕毕业的同学，我们都说了，一定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谴责的，是不是？我说了，我从不干涉你们的选择，我只是告诉你们有这样一个选项，有这样一个答案。那你选了什么？你选了什么答案？跟我有关系没有关系？然后这个选项、这个答案的存在跟我也没有屁大点关系，不要给我盖帽子，我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去做那样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做了那样一件事情呢？首先是因为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明面上不能做，但是暗地里能不能做，这跟我有毛关系？其次，这个东西做了有什么后果，这东西又跟我又有什么毛关系？对吧？个人抉择问题。当然，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这里的抉择是什么？不能学术不断，不能学术造假，这是我在视频里面反复强调、一直强调的。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去学术裁缝，那我们的底线是学术裁缝，而且是做实验的学术裁缝。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为了毕业的话，你在学术裁缝用上了最后那一招 A 等于 A 加十的话，我说了，这就是你们的下下限。但是还是那句话，严厉抵制，严厉打击，对吧？你对于那种实验都不做、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学术，就是那种我绝对是深恶痛绝的，啊。你包括 A 等于 A 加十也是痛觉，但是没有到深恶痛绝。你好歹也做出来了点东西，只是说你这个东西性能呢不是怎么样。其实严格上来说，这样的东西能不能毕业，我觉得这应该是达到了硕士的水平的，对吧？只是说可能现在太卷了，这样的东西达不到硕士的水平啊，对吧？比如我说我比别人差一个点，难道因为你差一个点你就不能毕业了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种现象。科研绝对不是说我的性能比你好一个点，因为指标这个东西。你不像正确率、错误率，那可能是100%的。现在各个领域的指标它本质上就不一定是100%正确的。那你如何去评判比别人低的一个点，这个东西就差呢？是不是？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现象，是在科研圈以这个性能、以这个指标的这个什么涨点来作为这个评判呢？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不那个的。当然了，咱们必须得涨，没办法，现实如此，对不对？好吧，这是我一概的观点，严厉抵制，严厉打击学术不断。好吧，严厉抵制，严厉打击。然后的话，这个系统实现很重要吗？看个人，看个人，看你怎么去想，看怎么去想的，以及你这个你的老师啊，会不会去看这个系统？但是绝大多数的老师， 看你毛系统，看系统。真要看的话，就是高级一点的前端界面嘛。来，我们来讲问题二啊。水岛好，听从了表弟的劝说后，现研三已经完稿小论文，准备自费投一篇补刊，不挂导师名字。去跟导师商量，导师说导师名下最低要求是核心中文。一番聊完的结果就是，导师说执意想投补刊可以，但是导师会主动去跟学院说解除师生关系，说不会影响我毕业的。想了解一下，如果真解除了导师关系，没有导师了，自己的名义投大小论文，这样能毕业吗？这样情况如何处理毕业的问题啊？感谢学导解惑。你导师是谁呀？他什么？你主动跟学院说解除师生关系，他有这么厉害？你让他试一试。他真有这么厉害的话，解除了导师关系，没有导师了，自己的名义投大小论文，这样能毕业？那妥能毕业啊。没有导师又不是你的问题，是你导师的问题啊。你明明一篇普刊就能毕业，你明明研究生毕业，那个什么研究生培养计划里面说了一篇普刊就能毕业，而你导师逼着你去投核心，哎，他现在还觉得他特有理，他觉得他去违背教育部他还特有理，那你说你能不能毕业？这是你的问题吗？这是你导师的问题啊。这严格来点说，说的难听点，是你导的是师德师风有问题啊，对吧？明明我啊，这个叫什么呢，一天8个小时就能把这个活给干完，你还压榨我让我干12小时，这谁的问题啊？说白了，你导师是资本搞，这都不是什么，你说的难听点，就是说的给他戴个帽子都是搞资本主义了，是吧？啊，咱们中国还是社会主义的啊，这明显就是，对不对？明明我投一篇普刊就能毕业了，我就能怎么怎么样了啊？你现在告诉我，我这里不行，不行个得呀，不行不行，教育部给我的要求，学院学校给我的要求是这样的，你导师是个屁呀，你说白了啥也不是啊，你让他去做，如何处理毕业的问题，这不是你担心的问题啊，这是你导师的问题啊，对不对？你哪里有问题呢？啊，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只要严格的按照研究生培养计划要求去走，对吧？这是教育部，这是学院学校给你的要求，你导师什么课题组要求，我们还是那句话，课题组要求全当放屁。那为什么说很多人会选择听从课题组的要求呢？因为他对导师有所得，而这样的导师你又没所得，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这些人还他还什么解除师生关系呢？他去解呀，他有这么牛逼？你导师也是够天真的，他去解除师生关系。哎呀，我不知道你导师是有多牛逼还是有多天真啊。当然，他天真牛逼都不会影响到你的毕业，你让他解除就好了，好不好？来，我们看问题三。帅气的水岛你好，我是一名经管类研三学生，目前已经达到学校的必要条件。我的论文是探考变量 X 对 Y 的影响，在将小论文扩展为大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实证分析中有一段代码有错误，导致整个 X 数据集的结果都存在问题。目前正是找工作的关键时期，不想花费太多精力在论文上，我的倾向是用之前跑出的结果完成大论文，不再重新进行实证分析，想听听水岛的意见。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问我，那这个同学你的这个问题可就大了，你这是纯粹的学术不端。那一句话给你分享两种结果，两种情况，两种结果。一，你去把你这个小论文的这个东西给做出来，结果给做出来了，你没有发现 X 数据的结果上存在问题啊，你没有发现啊，你不知道，然后未来有一天别人去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你是学术不端吗？你不是，你不是学术不端，这是因为你有一种就叫什么呢，就是当时有一些这个就是粗心马虎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没考虑到，那不叫学术不端。你没发现，你自己都不知道，那怎么能叫学术不端呢？对吧？你被别人发现了之后，你做出合理的解释就行了，合理的解释就是当时没注意到嘛。但是如果说你知道了，哎，你不去纠正，那就是学术不端。那你现在在这个公开场合问我，你说我会给你拿出答案，那必然是你现在得给我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不能学术不端，不能学术造假。当然，如果作为你的个人，对不对？如果说你有一个私底下的一个朋友去跟你聊天的话，又会是哪种情况呢？又会让你选择哪个呢？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好吧？但是你在这里问我，那必然就是我讲那个，把我这个问题给解决。好吧，其次，你这垃圾论文谁去看呀？还是看完了之后还能给你纠正错误，就什么意思？就你这垃圾论文，当一个人能够去看你这样一篇垃圾论文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能够把你这里面的问题给发现吗？他能发现你这个问题的话，他会去看你这篇垃圾论文吗？很多东西啊，他都是，是吧？那再更别讨论了，你压根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假设你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个问题的话，又该怎么去办呢？对不对？其实真知道了之后呢，很多东西啊，你不要问我，你心里有答案，你问我，包括你问你导师，你觉得答案是什么？那就是严厉抵制，严厉打击学术不端，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的事情啊。同学，来吧，看问题四。全宇宙无敌帅气的水岛你好，关注这么久终于来请教了啊，就这个选题相关的问题请水岛指教。 目前已经在组里一个全新的横向里做点辅助工作，该横向是一个长期横向，至少在我毕业之前绝对不会结束。导师对专硕采取偏放养态度，本周要提到我要对该横向上点心，可以挖掘创新点做毕设课题。同学们啊，从横向里面挖掘创新点做课题，谁说这句话，谁的导师就是画饼大师 PUA 你，好不好？不可能的啊，不不这不可能，基本上不太可能的啊。这个横向比较偏门啊，还是偏门横向，做人不多，参考不多。现在还是全新刚起步的阶段，我只有2年就毕业了，就算想造航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哎，对，你自己都知道是造航母。下周我想跟他聊清楚我的规划，然后换到课题到图像分割弧图像识别。他本人完全不做这些，想请问一下水岛的想法。包换的呀，首先我们这里讲的什么？不建议造航母。其次我们讲的什么？不要去参加什么狗屁横向，绝大多数的横向，要么就是骗经费，要么就是骗专家。也不叫骗专家吧，对吧？或者就是这种，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意思了，懂的都懂了。没有哪一项伟大的研究，或者说这个东西是从这个学校里面造出来的。就跟前几天是有谁在讲，就那个造 DeepSeek 的、造大疆的这些人，如果都去读博的话，就这些创始人都去读博的话，他们造得出来这些东西吗？对不对？尤其是一个硕士，就你们做的这些横向跟企业里面的比啊，我跟你讲，就是小孩子玩具都算不上。小孩子玩具都算不上，纯粹的就是忽悠，大忽悠啊！还有什么挖掘创新点做毕设课题？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横向，还能挖掘创新点做毕设课题？如果说你这个横向真的能牛逼到能够挖掘创新点做毕设课题的话，这个横向轮到你来做吗？好吧，这个往期视频也有很多视频就详细讲过这类问题了，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好吧？对于你这种应该是新生，那么你就建议把我所有的视频全部都看完，少走3年弯路啊！必然是要换到图像分割、图像识别，这一听就好水啊，这一听就好毕业这个方向。你那个横向，你一听名字，你应该就知道不好毕业。来，我们来看课题问题五啊，这问题五是被我浓缩了，因为它实在是话太多了，也没必要听那些废话。但是呢，这段话呢，我是特地保留了，我觉得讲的还是挺不错的。全宇宙最帅气的水岛好啊，说错了，全宇宙最帅气的水岛好。被水岛强烈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也通篇看完了水岛的自救指南，收获很大，真的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买，尤其是新生啊，一定要去买那份研究生自救指南看，在我的这个个人主页的小店里面，这个指南呢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的，你绝对不会是退款，你没有钱你退款，我都会同意，好不好？但是你一定要给我看完，好不好？我不说我非要赚你这个钱，你觉得我非要赚你这个钱，你就买来就退款，拿到文件之后就退款，行吧？真的不是在割你们韭菜。当然，如果你有经济有能力的话，支持一点或者说部分退款，对不对？有部分退款就是部分退款的话，咨询客服部分退款就行了，对吧？咱这个，对吧？这个做良心事，你们也做良心事，对不对？大家以形还形嘛。上个学期拯救了我的严重内耗，我是双非材料，专业研三，现在向你请教一些困惑。我最近才意识到我选的是个航母课题啊。最近，如果说你早早的看到了我的视频，早早的怎么怎么样的话，你可能就是早一年早半年，你能意识到你做的是航母课题，你都还来得及。现在你是研三了。对，所以说一定要去把我的指南给看完，同学们，尤其是研零的、研一的啊，研一的，现在你们是研一了。我接手的是别人从零到一的工作，可数据有问题，对方也不交接，我只能被迫从零开始。这里呢，我就是跟大家讲一句话，包括不开源也是同样的道理，对吧？别人不开源，你为什么要开源呢？枪打出头鸟，这数据有问题，对方也不交接，你也可以不交接呀，对吧？当然我没叫你说什么，你也让你去数据有问题，我只是说你也可以不交接，对吧？别人不开源，你也可以不开源啊，我只这样讲的啊，你不要去啊想多了什么，还要怪我身上来。但是你自己想多了，我没有说什么东西啊。来，我们继续读。我心思精力也不在科研上啊，就是他以前不在科研上。调剂来这个学校后呢，我主打就是体验生活，办英语社群，外事局接待外国大使馆来访的翻译工作，一带一路的外交事务，拿了校羽毛赛冠军，考了羽毛球裁判证，同时抓住机会入党。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把这段话标出来吗？我想说的是，读研并不是你的所有，并不是你读研了之后，你在未来的社会中你就有多成功，你就能怎么怎么样。读研可能只是让你的社会更稳定，或者说它有一个下限。但是当你有了各种各样的技能之后，当你有了很多的这个什么之后呢，也许你在其他地方能够，那叫什么大放光芒还是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千万别把读研当做是你们的最后一条路，尤其是那些有其他能力、有其他技能的同学，也许你换一条思路之后，你的人生会变得更成功。会变得，我不拿成功学来讲你嘛，你能赚到更多的钱，我就是世俗一点，那谁不要钱吗？你不要钱，你把你钱捐给我啊，那你全部充电或者全部转给我呀，对不对？能够更成功，能够可能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可能能够更稳定， 啊，稳定绝对不是我考了个研，我那就叫稳定了，不，相对稳定的是。但是当你有了很多的技能之后，啊，如果说再怎么怎么样的话，好吧，这是我特地把它拿出来的。本来我觉得也没必要拿，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要纠正很多研究生同学的这个思想，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下面，现在这个环境下面，啊，研究生并不是读了研究十拿九稳了，就业就怎么怎么样了，尤其是这样的大环境。好吧，我继续端了问题。我学校普刊即可毕业，所以下个月自费投个小论文，然后开始秋招，后面再弄大论文。另外很头疼，就是下学期还得再汇报一次大组会。我的困惑是什么呢？讲了这么多，不好意思，下面就是我要请教的。我也没有给你讲那么多，我当然我看完了啊，同学们没必要听你那么多东西啊，那么多废话。来，我们来看他的三个问题啊。一，下学期和导师关系一定很紧张，我想录音留证据，同时去精神科挂号留痕，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做法是否合适？录音留证据可以，但去精神科挂号留痕的话，挂号留痕可以，但是你不要去证据确诊自己是个抑郁症了。当然，如果你真是抑郁症的话，那就真按抑郁症来，但是你不要证据确诊抑郁症，就你没抑郁症，让别人给你确诊抑郁症，这样的话，你可能对你的未来也会留痕，好像是会留痕的，但是具体留不留痕我不清楚，有专业的朋友可以解释一下，好不好？你可以去挂号，你可以去挂什么号都可以，对吧？这个慢性病的怎么样都可以，就说自己身体不适，然后录音留证据都可以，因为你导师对你的这个，我知道你导师是怎么对你的，对不对？可以这样去做，好不好？确保自己能够毕业，这个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因为你导师说了嘛，最后不给你签字嘛，对不对？无非就是不给你签字嘛。那你只要达到了研究生培养计划的要求，你研究生培养计划就一篇普刊，普刊是很容易的，普刊是超级容易的啊。这个投标普刊的，普刊是超级容易的。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课题，实验对象是新生儿，但医院合作难以推进，如果没数据，论文工作量如何体现？现在才刚研三，你还来得及，随便找个方向糊弄糊弄，做一做还是能做的。对吧？医院合作难以推进，没有数据，论文工作量如何体现？你数据都没有，怎么做？啊，怎么做？不做了呀，就这狗狗玩意不做了，稍微换一个相似领域的，有公开数据集的去稍微做一做，不就完事了吗？不就糊弄完了吗？三，如果和老师关系持续紧张，中期答辩、预答辩，盲审的导师签字，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只要满足了研究生培养计划的要求，你只要你的这个东西呢合格达标了，啊，就是正常，他就必须得给你签字。他不签字，就是网上投诉、网上举报、网上闹。尤其是当你获取了证据之后，好吧，好热呀！算了，等下再开风扇吧，没开空调，现在全身是汗，等下还去游泳。那两个问题啊，如果和老师就是收集好证据，他不可能不给你签的。当然，前提是你这个工作量你给达标，好不好？你现在没数据，你做不了这个东西，那你就别做，你做个公共数据集的，你就强行做。他不让你做，他能不让你做吗？我毕业你还不让我毕业了？那你现在和医院合作，医院又没数据，那你能让我不能毕业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啊，对吧？这就是他的师德师风有问题啊，这就是他无故严逼你了，这是不合理的，好不好？往期视频的话，你组会看多的话，组会视频你看多的话就知道，收集好证据跟他硬刚就行了，他必然会给你签字，他必须得给你签字，不是必然，应该是必须，好吧？我们来看问题六啊。帅导你好，我是大四的，最近刚开学，在准备保研工作，预计能保到中九工科。目前我在烦恼选导师的事情。现在学院的导师强导、放养导基本已经被本校的学生抢完了，剩下的要么就太 push，要么就方向很劳逸或者风评一般，基本上整个院放实习的老师很少很少。目前我找的导师是纯横向的，但之前看帅导视频，横向项目多的导师不适合所有研究生，很多横向都是忽悠人骗钱的，所以想着问问水导到底要不要选，不要选做横向的啊。目前的情况是，我是坚决不读博，以就业为导向，非常想实习。然后这里这个导师组里对毕业论文没有任何要求，以学院毕业最低指标为准。那这就还行呀。组里有我的直系学长，问了一下学长，说老师人不错，不打卡，有项目才开组会，有时候下午来都没有事情，不过补贴就200一个月。你要补贴干嘛？补贴有什么屌用呀？年纪轻轻的就被这200块钱、400，我算你800块钱一个月吧，我算你2000块钱一个月吧。年纪轻轻就被这2000块钱一个月就给糊住了、糊弄住了，那你未来？怎么办？星辰大海呢，对吧？而且你是保到中九工科，2000块钱一个月算什么？我就算给你2万块钱一个月，然后一年给你20万，然后你研究生毕不了业，我给你延毕2年，让你退学，有屌用吗？啊，年纪轻轻200块钱、2000块钱一个月都不要当回事，这个时候正是提升自己的时候，大不了我就贷款嘛，研究生可以贷款的呀，现在可以一年可以贷款18000呀。可能等你到那个时候又可以增加贷款了 哎呀，从12000到了16000，现在好像是18000了。你们猜一下为什么贷款的这个金额变多了呀？自己好好去悟一吧。其实很多东西啊，都很多东西的变化都在告诉你一些道理。只是你有些同学是不知道，有些同学是我告诉了他，他还觉得我在制造焦虑。 有些人是真蠢，可能是无可救药。年纪轻轻不要因为这两百两千一个月就干嘛了啊，要星辰大海啊，情愿贷款两万一万八，对不对？一万八的话一个月也有一千多了呀，够你花了吧。同时我问过老师，允许杨浩暑假放一段时间，大概两个月的时间，那也挺不错的呀。我打算选的专硕应该会到另外一个校区读书，离老师远远的。那研二的时候会不会外派到某个公司干苦力？不过研一应该没什么事情，可以偷偷实习一年，而且专硕毕业指标，可以通过竞赛获奖毕业。希望学长能够帮我解答疑惑，万分感谢。你这样的导师已经，虽然他可能有横向，但是如果真的如你师兄讲的，这种导师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想找到更好的导师的话，就是我们讲的纯放养、半放养、纯放养的导师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啊，已经很不错了，人生这样就足够了，标标准足够了。如果说你是因为补贴的话，那就稳百分百可以去了，不是因为补贴，其他的话。很不错了，已经超过很多导师了。来看问题七，最后一个问题啊，好像还有一个问题啊，私信的问题。宇宙无敌帅气的水岛，我是导师离职加已经毕业，我只给了他部分代码，他不能因为复现不出来说我是数据造假，因为只有部分，即使发现也不能举报我。首先前两年班都他指导我，而且离职了还要联系前学校的学生，对他影响也不好。总之不应该，应该不会拖我下去，对吗？还想给还未毕业的同学们一点建议，有的老师是笑面虎，表面上装的是为你好，其实背地里全都是算计，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不管学生的死活。对啊，你的问题只需要一个字就能回复了，对，对，啊，就你说的，前两年半都他指导我嘛，对不对？出了问题是我的问题吗？有没有可能是你指使我做的，你暗示我做的？那你有证明能证明你不是你指使我做的吗？你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你没有证据能证明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好办。谁愿意为了这一个东西？你不知道的以为你是造了什么东西出来，不知道的以为你是造了一个航母出来呀，还要逼着你怎么怎么样，你必须得把你这个东西给交出来，就你垃圾狗屎一样的东西，还这个冒着自己啊未来这个后半生生涯的这个事业的这个风险去找你要个垃圾数据，失了智了，这老师，这种失了智的老师是不可能有的。为什么？要是这个老师真能失了智啊，尤其是现在的很多新老师啊，他要是有这种失了智的情况的话，他不可能当得上老师。当然了，你说像清华大学法学院能蹦出那种老师的话，对吧？那因没办法，这就是纯粹的时代红利，加上这一个，这时代红利嘛，加上当时候可能，反正就是很多东西，那大家懂的都懂嘛，对不对？可能把你丢到这个三四十年前去，你家里条件再好一点的话，可能你混的还比他好呢，是不是？咱有一说一啊，就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绝大多数的研究生，啊，把你丢到三四十年前，就是那个时候1989年的时候，啊，具体哪一年我不知道了。什么时候恢复高考的？还是1976年，还是哪几年啊？恢复高考的时候，啊，你家里条件还不错，你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说白了，就我村子里面就一个高中生都没有吧，好像有一两个高中生吧。啊，他爸爸当医生的是读了个高中，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那年代你想读个高中都难，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啊，绝对有能力的，他绝对有能力，他还挺不错的，他还是被推荐去当老师的，家里条件不行啊，对不对？很多因素摆在那里啊。你要是把你丢过去你也行啊，那你并不是说他们在那个时候，哎，他们混上了教授，他们就比我们强多少，不是，时代红利很重要。那就怎么呢，一个人的发展嘛，或者什么离不开这个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历史的进程啊，这是很重要的，说白了就是运气嘛，一命二运三风水啊。我们不讲这个东西了，好吧，我们讲这个东西干嘛，为什么扯到这里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扯到这里来了啊。好吧，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支持一下，然后的话，有想提问的同学呢，也可以去评论区置顶链接进行提问啊。OK， 太热了，开风扇的话就是怕会有杂音嘛，也没开风扇，开空调忘记开了，因为等下还要去游泳。好了，这一期呢就到这里了，再见啊，同学们，拜拜。